如染湿生，乃至生死，焉知一耳？这是啊，料简湿生这一课，前面第一大段呢是别变五相，就是啊别别的呀，说明这个五十的相貌。眼识、耳识、身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五个识啊，每一个识都有五个事情、五件事啊：自性、所依、所缘、住办、业用。这一大段呢，说完了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总显相应。就是啊，把这五个识的五个相在一起，说明他们的合作的情况。那就是率耳寻求、决定、眼睛等流，用这五心呢，说明这五识的和和相应的相貌，叫做总显相应。准相应里边呢，又分成两颗，第一颗是料简实生，啊，就是观察这个实地升起的相貌。第二颗是欲所依的，欲所依还没有讲。这个料简实生里边呢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声音缘。就这个实地升起，当然是要有因缘，没因缘是不能升起的。这一课也讲完了。第二课呢是生水转，啊，这个升起的水转呢，随相续不断的有点变化，啊，就是刚才说的啊，率而又是寻求了。寻求以后又是决定了，决定了以后又有眼睛又等流了，这叫做水转。这一科里边呢，先说眼识啊的初三心，后来就说是后二心。这一科也是讲完了。现在这里说，如眼识生，乃至三识，应知一耳啊。是第二颗利于识，就是用眼识的情况啊来比例其余的识，也是这样子，这样意思。如眼识啊，他的这个升起的情况啊，由率而乃至到等流是那样子。那么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。应知一耳啊，也是和眼识一样，也是这样子，也是率耳是，就是耳识，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也是有这个率耳的情形。率耳以后就有寻求、决定，眼睛，寻求、决定就是意识了，第六意识。决定了以后嘛，就眼睛。那么意识一这样子，那么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也随之就有眼睛了，也就是等相续的有眼睛，那就变成等流了。所以眼识是这样子，身识乃至的身识也是这样子。这是啊。生水转这一颗是这样子啊，这个生水转呢，随着因缘的相续的变化，其中主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前五识啊要随着第六意识转变，它不能自如的，有这个意思啊。扶持应观五识所依， 如往欲方者所生。这以下呢，欲所依等，前边是料减食生，好，这底下嘛，欲所依等，啊，观察这个前五识的升起的情况，是第一个。现在呀，举两个譬喻啊，就是举一个譬喻啊。比喻这个五个识的所依所缘啊，他们的住办作业这个情况啊，使令我们容易明白一点，这样意思。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如行旅喻啊，就是行旅，就是走路的客人啊，旅客不离开了。离开了家到外面去，是这样用这件事来譬喻这个所依所缘等的事情。夫次焉观五识如往欲方者所称，那前面呢把这个识地升起等说完了，但是啊还有应该说明的，这叫福次。我们应该观察这个前五识的所依。前五识的所依是什么？啊，有具有依，有等无见依，有种子依啊，就这些依。这个所依呀，这个识的升起，它要有一个依止处啊。说一个譬喻呢。就像如往欲方者，就像一个人呢到另外的地方去，到别的地方去有事情啊。他去的时候啊，他不是一个人徒步走，他要坐车的，所乘他所坐的车啊。这个实地所依啊，就像走路的人呢，他要坐一个车似的，他坐车走。这个识眼识也要有一个车，就是眼根是他坐的车。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啊，坐车。那么等无见依种子依也是必须要有的啊，是如往欲方者所乘的车，或者所骑的马也可以啊，就是或者就说是车吧哈。所缘如所为事，这个识的所缘就是舍生相未除啊，他所缘虑啊，所缘虑的境界如所为事，就像这个旅客他到另一个地方去做所做的事，那个事是他所做啊。那么就像眼识耳识鼻识舌身是所缘的境界啊，这是所为事。是住办如同旅，这个前五识去做缘所缘境的时候啊，不是孤独的，还有一个住办，还有多少住办啊？有三十几个住办的哈。就那么这些心所有法帮助他去缘虑所缘境啊，如同旅，就像往欲方去做事那个人呢，他也有伴侣。不是他一个人的啊，如同旅这样譬喻。业如智功能啊，这个业是就是眼前五识啊，在所缘境上所做的业，就是个了别业啊，或者一刹那的了别，能了别自相啊，这些了别的功能，了别业。了别业如智功能，就像往欲方者啊，他做事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啊，他发出了种种的能力去做那件事。这个眼识在所缘境上啊，发出来了别的功能，就是这样，这也是很相似的这样意思。 这个如所缘如所为事，业如自功能啊。一个人做事那件事应该处理呀、啊，怎么处理呢？就是他要发出来种种的能力啊，去做那件事。所以演示前五十圆左圆镜的时候，要发出来了别的功能，了别的啊，业也就是能力的意思啊，这样的来做譬喻啊。那么这个没有譬喻这个自性，自性这天没提啊。应观五十所依，如往欲方者所称，那样这个五十的自性啊，就用那个因做譬喻，往欲方者那个因譬喻这五个十的自性，嗯，这可以，这个就补上了哈。夫有差别，应观五十所依，如居家者家，这底下第二段呢，如居家欲啊，这个居家欲，嗯，前面说是离开了啊自己的家到别的地方去，现在说这个人没有走，就在自己的家啊。夫有差别，还有不同的譬喻，怎么样譬喻呢？应观五十，所以我们应啊观察这五个十的一指处。如居家者家，就像啊这个居家的人他所住的家，嗯，这个根呢就是十所居住的地方啊，这样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是居家者家，嗯，那么这样说就是这个居家者家表示不是出家人哈，嗯，就是在家的人，在家里他有一个家，嗯，这个五个十的一指处呢，就譬喻是那个家，这可见呢，这个根对十的重要到了这么个程度哈。所缘如所受用，啊，这个所五十的所缘境啊，就像那个居家的人所受用的境界。那个所受用的境界还没受用，但是是他所受用的境界。这个所缘境呢，是五十的所缘啊，是住伴如菩萨等啊。这个五个十都有心所有法啊。这个住伴呢，就像那个居家的人，他做事的时候还有菩萨，还有普人啊，他所使用的人。同帮助他做事情啊，业如作用，这个五个十发出来的这个业呀、啊，就像那个主人呢、啊、和仆使、啊、做事情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作用，这样意思。这个所受用啊，就像我们啊，说是要吃八月中秋节要吃月饼。这月饼是你所受用，但是还没吃呢，你还没吃，它是你所吃的，这样是所缘叫所受用。感到业如作用，就是正在吃这个月饼的时候啊。那么呢，这五个十啊，去舍生香味处，这五个境界是你的，是五个十的所缘境，但是。所缘如所受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没受用，不过是你的受用境界啊。这个业如作用，就是正在受用的时候，正在受用的时候叫做业如作用。这个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地方啊。这是用两个譬喻，一个行旅喻，一个居家喻。来譬喻啊，这个五个十的呀、啊，这个自性、所依、所缘啊、住伴也用的呀、啊、相貌，譬喻这个相貌应该这样子、啊、去理解它。这样说，这个所依呀、啊，五个十的所依呀、啊， 用所乘的马或者所乘的车做譬喻，用居家的家做譬喻，的确是用帮助我们对于这个根的了解，实与根的情况啊是这样子密切的。嗯，这个眼根发眼识，原来眼根就是眼识的住处，所依止处就是住处的意思，在这里看。嗯，但是这个要是等物见意啊，和种子意呢，和这个家的意思不是太密切，不那么密切啊。这是以上啊，这个五十声相应地也到此告一段落啊，解释完了。这五十声相应地是十七地的第一地啊，和其他的十六地来对比起来，五十声相应地比较简单，不是很复杂啊，不是那么难懂。可是下边呢，这个异地以后呢，就是复杂了一点，事情是多了一点，多了一点呢，还是很明白的，也不是很难啊。不像那个这个四种道理啊，那不大好懂。本地分中异地第二是一，这底下是第二段啊。这个十七地分了十四科啊，现在是第二科是异地，异地在十七地里边是第二。这个之一呢，因为这一卷呢，在这个《玉器十德论》这个第一卷里面，为了调这个页数，就是所以就把这个异地分一部分在第一卷里边，又有一部分跑到第二卷去了。第二卷呢就是第二部分，所以叫做就是异地第二之二的。现在第一卷里边的异地叫第二之一，是这样意思。一说五十声相应地，云何异地？这个异地也分两科，第一科是节前身后，就是一说五十声相应地，就是把前边的五十声相应地结束，升起后边的异地，这样意思啊。就是五十声相应地呀，已经说明了啊，已经啊讲过了啊，它里边的情况已经说明白了。现在就开始啊，要说这个异地，所以第二课的正广分别，是正式的呀，详细的来分别这个异地的事情啊。异地事情呢，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是证明异象，啊，正式的说明了这个异地的相貌；第二科是总显相摄，这个总显相摄在第三卷，第三卷一开始就是总显相摄啊。这个顿轮记的分科呢，它不叫总显相摄，它叫十门分别啊，分出了十个部分来解释这个异地的道理。现在是第一课是证明异象，证明异象。这两大课证明异象是第一课，第二课总显相摄。这个证明异象呢，就是也是用五门，也是自性所依所缘住伴业用，就是用这五个部分呢说明这个异地的相貌。等到这个到了第三卷那里，这个总显相摄是十门分别，就是一个五门分别，一个十门分别。 那么这样子来解，用这两大科来解释这个义利的相貌啊，义利的道理，是这样意思。是云和义地，这个证明义相这一科，你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是表列，第一科是表列啊，就是第一科是是云和义地，此以五相引之。为自为自性故，彼所依故，彼所缘故，彼住伴故，彼住业，彼作业故，啊，就是也是这样，把这个这五项把它标出来哈。是云何义地？怎么叫做义地呢？这个前面是说的五识，这以下嘛是就是说意识啊，可是这个地的名，这个地的名字叫做义地，不叫做义师地啊，不叫做义师地啊。看这文里边呢，什么叫做义地呢？义地的自性是什么？是心意识啊，就是包括了意识、莫罗识、阿赖耶识都在内的，就都在内了。说云何怎么叫做义地呀？说这里面就是把这个这么多的识都包括在内了。其实里边也说到前五识，这样子就是这个义地呀，包括了一切的识都在里边，就是非常的广了啊。这个用这个义地呀，代表一切识，代表一切识哈。这个顿轮记上的解释呢，他说如果说是心地啊，不要说义地，说心地可不可以呢？说心地呀，也是可以，可以中又有一点差别，就是。心意识，这个心是多数是表示阿赖耶识的，多数是表示这个意思。阿赖耶识啊，它是集起一切法的种子，现起一切法的现行，这是阿赖耶识的一个特别的相貌，就是表示对于其他的识啊，不那么明显，不那么明显的。所以这个莫罗识，莫罗识是意，这个第六意识这个识呢，心意识，第六意识的这个识啊，它是对于舍生相位处法的外境的了别性的作用特别强。那么让它也包括了莫罗识、阿赖耶识啊，这就是疏远了一点。所以现在用义来说呢，它又为这个就是莫罗的义，莫罗的义又为前六识升起的所依。这个义哈，它又为前六识的所依，比如说前五根、前五识。要依止前五根，那么第六识要依摩罗为根，所以说到这个一根也就包括了识，说意为识的一依止处，这是一个和前六识相关涉的地方。第二个意思呢，他和他又去圆阿赖耶识的这个意，又是圆阿赖耶识的。而这个他又是原阿赖耶识的，他又是以阿赖耶识为所依的，这个第七莫罗识以谁为所依呢？以阿赖耶识为所依，这样子呢，说义就包括了前六识，又包括了阿赖耶识， 所以就用义做这个地的名字，就比较圆满一点啊。这是这个玉器师的论顿论义是这样解释哈。说云何异地，异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？此以五相应之。这个异地啊，也是有五个相貌的啊，应该知道哪五个相貌呢？为自性故啊，彼所依故，彼所缘故，彼诸万故，彼诸业故，也有这五个相貌啊。这是把这个列出来。第二颗嘛就是随时啊，第一颗是标列，第二颗随时啊。云何异自性，这以下嘛就是随顺前面所标列的五种嘛，一样一样的解释。解释分五颗，第一颗嘛就解释这个自性啊，自性里面分三颗，第一颗是真，真就是问哈，是云何异自性？这个异的自性是怎么个情形呢？你说说我听听哈。这是问，为心异思，这是第二嘛，就是回答，就先把所内容把它标出来，就是心异思。刚才说啊，心是集起的意思，心是集。啊，机会的机，这个机起，这个机呀、啊，是机，就是有个取的意思，机有个取的意思，就是用手把它拿过来，就是取啊。嗯、这个机有取的意思，就是前转前期转时啊，与境界接触的时候，这一切的活动的相貌啊。这个第八呢也是都不能都把它取过来收藏起来，所以叫做集。这个集诸法的种子啊，就是集聚前期转时活动的情况，就成了种子了。这个种子啊，在里面收藏干什么呢？是起诸法的现行，它再现起一切法的形象。一切法里边呢，我们从说大乘论上的开示上知道，一切法者心也，就是心，一切法就是心，一切法皆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心。这个摩诃止观呢，自大是摩诃止观那个不思议境里面提到这么一句话，不思议境啊，观不思议境啊，就有这么一句话，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。我看读摩诃止观读到这里，我就没办法懂，什么叫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，不明白。等到看到读说大乘论呢，才有那么一点呢，有那么一点消息啊。一切法就是心，心就是一切法，原来是这么样，这样意思。我们心一动，这法就出来了。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你心一动，这一切法就出来。但是这个心为什么会这样动呢？就是你以前这样动过啊，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这个种子了。这个种，你心动，就是种子动。种子一动就是心，心一动就是一切法。所以这个心集起啊，阿赖耶识这个心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在佛法里面的讲法呢是集起。这是佛菩萨这个大智慧呀、啊，哎呀，是。以义定名啊，以名思义，以义定名啊，以名思义。这个以这个种种的名字啊，去解释种种的道理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方法，以义思名， 根据这个道理是这样子去解释那个名字，这又是一个态度了。现在这里是佛法中讲嘛，这个心是集体的意思，叫做心，所以心是种种的意思啊，就是把种种的呀、啊、活动的相貌都能够啊收集起来以后呢，会发生作用，又发出来一切法啊，就是又能够现起种种的分别。那么这样的意正好就是阿赖耶识的意啊。这个第二个是意，这个意就是思量的意思啊，思量啊，恒审思量啊，这个额啊，就是额痴、额见、额慢、额爱啊，这四种烦恼，恒审思量这四种烦恼啊，它不是有间断的，是恒，就是恒啊，这个思维还是很深刻的，所以叫做审啊，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第六意识有时候也能够思量深入的思维，但是有时候不。有时候很轻浮的，有时候有间断的，它不横啊。但是第七是不是的？不过这里也包括、啊、那个一子一，这个意啊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这个一子意，是前一刹那是灭掉了，为后一刹那的是升起的一之处，是意当一子讲。第二个解释思量意，恒审思量啊，这个额那就叫做意，所以这个意有两个解释啊，一个是一止意，一个思量意。这个识呢就是了别的意思啊，对，他对色声香味触法又是了别，了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又引起了种种的分别心。现在这个意的自性啊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意识，是这个意地的自性，这和前五识不同了。前五识一根啊了净，那叫做是他前五识的自性，现在不那么说啊，不是那么说法，可也包括这个，如果单说第六意识也有这种意思，单说第六意识他也是啊以摩罗识为根，为所依根，以我六尘为所了别的境界，也可以这样说的。不过下面会详细的解释了。这是第二课，是列出来这个心意识啊。是第一句话，云何意志性是问。啊，第二课是为心意识是举出列出来，第三课是解释。这个解释里面先解释心，就是心为一切种子所随一子性，所随一父一子性。这个在地方解释这个心呢、啊，和前说到一切种子和前面有不同了，有一点差别啊。为一切种子所随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分别心呐、啊，熏习这个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受他的熏习的时候，就把所熏习的情况啊取过来储藏起来。这个储藏的这些就是种子，种子者功能也，啊，能现起诸法的功能，就是种子啊。现在说这个心呢、啊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无量无边的功能啊，所随住的，它就是、啊、所随住它，这个随住啊。就是不舍，不相舍离，不相分离，他们随住他，这个种子和这个心不相舍离，随住他，是一子性啊，就是他的住处，
现在可以明白的说，一子就是住处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功能，无量无边的能量啊。现在说现在的人叫做能量，但是我们呢还是用佛法的语言来讲，不偶然的去比对一下也是可以。因为现在人的讲这个能量啊，是不是和佛说的这个种子是一致的，还不能说决定啊，所以不必说就是能量，不必那么讲啊。所以有人讲佛者是无量的能量的统一者，当然这是一个现时代的人呢，用现代的语言去解释啊。但是凡夫的能量是贪嗔痴而已啊，佛能那么说吗？不过就不必，先不必讲他那个事情。所谓一切种子所随住的、所居住的地方，就叫做心，就叫做心啊。这个一切种子下边又是说所随依附一致性，那么也是一切种子所随依附一致性，这就是啊。那么这个呀，前面说过了，这底下又说是做什么呢？所以这里边又有不同的意思啊，就是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呢，是指有漏种子说的，有漏的种子啊，就是我们生死凡夫啊，从无始劫来呀、啊，这个虚妄分别心所造成的这些杂眼的种子啊的住处。阿赖耶识者杂眼种子的住处，这样意思啊。底下的所随依附性啊，那就是无漏的种子了。在欲切识的论上呢，是主张有本具的啊，本具的呀、啊、无漏种子，就是要不是啊由你自己努力修行来的，本来就是有的，有本具的无漏种子。这个无漏种子啊，在欲切识的论里面所说的情形啊，又不是一切众生都有的，有的众生有，有的众生又是没有的，有这种分别啊。那么这现在是说是有的，这个有的呀、啊，这无漏种子呢，也是随住这个心，以心为所随顺者，所随住者啊，依附啊。这个无漏种子啊，在十大乘论上会很明白的说出来，它是对治阿赖耶识的，它能消灭这阿赖耶识的，是这么一种啊，和阿赖耶识不是同一种性的。不是同一个性格的，所以他呀、啊，他是他暂时的呀、啊，依附在阿赖耶识里面，依附在这个心里面，是这样意思。暂时在这里住一住，暂时依附在那里，依止性还是居住的意思。这个依附啊，就表示啊，他不是在这里常住的，表示这个意思。就是好像是客人呢，临时住几天，没有地方住嘛，暂时住几天，这个意思。那是无漏种子，一定是将来、啊、要一直无垢时的，一直无垢时啊。如来无垢时，世境无漏界，解脱一切障啊，圆净之相应。那么呢，如来无垢时，世境无漏界，佛的那个清净心呢、啊？是一切无漏的种子的居住处，那样意思，是净无漏界啊，是无漏的呀、啊，那个种子的一个地方居住的世界。那么这个，但是现在我们众生还没有成佛呀、啊，我们没有清净心呐、啊，没有无垢识，我们的心还是杂眼的呀，所以这个只好在这住了，是另外没有住处了嘛。所以只好在这住，所以叫做这个无漏种子的呀、啊，随所随住的地方， 所依附的地方，所依止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居住的地方。那么呢，也依止性，这个依止的心性啊，体能直受啊，一俗所摄阿赖耶识，这又继续呀、啊、解释这个心呐、啊、的功能。这个心有这样的功能哈、啊，它是有漏种子、无漏种子的居住处，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含义。第二个呢，体能直受，这个心的体呀、啊，它另外有个功能，能够直受。这在啊那个舍大成那人说的说了，解释密经也提到，他能直受这个根，直受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根呢，啊，使令他变成一个活泼的生命体，所以叫能直受啊。他这个广大的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限量的无分别的这个明了性啊，能够支持这个地势火风啊，使令它成为眼耳鼻舌身啊，能组成这个无净色根呢、啊、使令它有感觉，所以能直受，它有这个作用。如果阿赖耶识不来直受，那这个地势火风还不是一个火生，不是有情物了，就是无情的东西了。这个有情无情的地势火风啊，能转变成有情的阻止，这是阿赖耶识的直受的功能，直受的作用。这是一个意思。一俗所摄啊，这又进一步又有一个意思，它是怎么来的呢？一俗所摄，就是这个在凡夫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有漏的恶业或者是善业，由这个业力啊，把它现出来的。这个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是个现行，像那个是个现行的识，现行的识，要在种子就是没有现行，种子成为现行的时候要有因缘。阿赖耶识它是怎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果报的一个主体，在我们这个生命体里面，阿赖耶识是个主因翁，哈，他能在这里做主因呢、啊，得到了这个地位，是因为业力的支持，善业或者是人间的，要是人天就是善业啊，三恶道就是恶业啊，这是在因地的时候是善恶业，善恶业支持他得到果报了。便是这个无忌的，不是善也不是恶，因为阿赖耶识这个明了性啊，他也不会做恶事，也不会做善事。做善事做恶事是第六识做的，所以这个他叫做异熟，变异而熟。在因地的善恶业是有善恶的分别的，得了果报的时候是没有善恶。不善不恶的明了性，所以是义哈。这个俗呢是意识变异而出，意识而出，这是前一生或者前多生的善恶业，当时不能够得到这个果报主的阿赖耶识的出现，要后来啊，或者是前一生的善恶业得到现在这一生的阿赖耶识的现行。所以就是一时而熟，时间的时啊，一时而熟。所摄是属于这个，现在这里说这个一切种子所随的依止性，所随依附依止性体能之受的这个心性啊，它是一熟所摄的阿赖耶识，就是已经成就了的果报，得了果报的阿赖耶识。要是在因地就名为一切种子时，在果的时候叫做异熟时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哈。阿赖耶翻个藏啊，就库藏的藏啊，收藏的藏，藏识。 这个识呢，是这就是心。这个心是这个心意识，这个心是什么说的呢？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为一切种子所设一止性，所设一复一止性，岂能知受一书所设二的意思？这就叫做心。心是这样讲。好，意为恒行意，即六十身无间涅意。这就把这两个意说出来了。这个意啊，心意识的意，现在解释第二解释意啊，为恒行意，就是啊，它没有间断的，它的活动啊，是一直的是这样活动，它不休息的啊，是恒行一直的活动，这个意，那就是第七摩罗意啊，摩罗意嘛，为恒行意。就是啊，它没有间断的，它的活动啊，是一直的是这样活动，它不休息的，啊，是恒行一直的活动，这个意，那就是第七摩罗意啊。摩罗意嘛，前面说体能之受是阿陀罗识，阿陀罗识哈，这个真谛三藏嘛，说阿陀罗识就是摩罗识，啊，这么讲。那么我们印顺老法师也很欢喜这个解释，欢喜真谛三藏这个解释，就说这个恒行意就是阿陀罗识，阿陀罗识原来就是阿赖耶识。不过是印顺老法师研究为师的心得呢，阿陀罗识是阿赖耶识的现行识，现行识。那么现行时是对现行时的阿赖耶是对谁来说？对一切种子时说的，一切种子就是在因上说的，在因上说的。他的印顺老师这么研究这个，我想这样解释，在这个教义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纲要上看，的确是好，我也欢喜。看见很整齐，很整齐哈，就是这样说嘛。说前五十所依的根呢，都是有舍根，啊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，这个身根。那么第六意识所依的根就是阿赖耶识，原来就可以这么讲了。阿赖耶识就是阿陀罗识，就是这么讲，不是很清楚。因为又有个摩罗，另外有个阿赖，又有一个阿赖耶。也是好了，也是可以啊，就是这么讲哈。但是啊，其中有一个差别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前五十所依的根呢是不共有的，这眼根就是眼是所依，你耳是不能依，不能依眼根为所依，耳是不能依眼根为依止处，眼是也不能依耳根为所依止处。所以这个每一个一识前五识每一个识所依的根呢是不共的，和其他的是不共，这是单独的，他自己的住处，这是我的家，你们不可以来住，就是等于是这样意思。但是第六意识所依的根呢，不是他自己单独的家，而是前五识也是他。也可以依止的，前五识也要以第八的意识为依止，因为前五识的活动要有第八识的种子来供应它，它才能活动啊。所以种子一就是阿赖耶识嘛。所以这样说呢，第六意识没有不共的一，没有不共的一，它以阿赖耶识为一也是共有的一。大家都是以阿赖耶识为一的，这个地方也是有点不同。好，说六十都有所依的根呢，但是有一个共不共的不同，就这样意思。好，说意为恒行意，即六十身无间涅意。这又有一个意，这个意当一直讲了，就是六十的体性就是身哈，六十体呀、啊、是无间涅的这个意。就是前一念时啊灭了， 每耗一念时升起的一支树，这叫做无间念意。这个无间念意啊，是过去的时候就叫做意，在现在的时候呢就叫做实了。这个实就是意，意就是实，是在时间上有分别，要过去就名字为意了。你的据舍论上，据舍论说那个意就是这个意做的了。他没有提到有同时意，有同时意。现在这里说这个阿赖耶识啊，阿特诺识，或者说是前面说那个恒行意啊，那和第六识来对比的话，是同时意，同时存在的。要是无间灭意，是 不同时存在的，这已经灭的，已经灭的为意。这是一个在世界上有点不同的意思哈。实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是解释这个心意两个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这个实。实是什么呢？为现前了别啊，就是已经出现了，出现在前，他了别所缘境界。了别所缘境界，好，了别所缘境界。如果是这个现前，如果已经现前，已经灭了，那就不是，那就变成意了，而不是实了。嗯，即现在的了别的，这个是第六意识。如果一刹那间灭了，灭了，那就变成意了，无间灭，无间灭意了。如果说是它还没有现起，那是未来的，未来那不能称之为意识。不能称之为实，那称之为什么？就是心呐、啊，心能集起吧，心能集起，心能集起，就是它能起，能起，就是已起还有未起都在内的，那就是未来的名心呢、啊，现在的名是过去的名义，这是《大毗菩萨论》上有这么解释，但是现在才明白的啊，是这样解释。过去是意呀、啊，而、是无间灭意；现在是实，未来是心。这个道理是这样意思的。所谓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是实，实的意思是这样意思。这是现在说的。这个了别所缘境界，这里面还有一点事情呢，就是有的境界能升起你这个实，你这个实才能在那个境界上了别。有这一件事，但是它不能升起你的识，你的识不能在那上活动。比如说眼识啊，就不能在声音上活动，就是那个声音不能引起你的眼识，那就不是你的所缘境了，就不是所缘境了。所以这里边你互相对照起来呀、啊，还有这么一件事，能升起识的境界，才是识的所缘境。才是实的所缘境，所以也叫做境界啊，这是实的境界。原来这个实的境界这个意思在那里。所以实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叫做实啊，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这叫做实。这样说呢，就是这个心意识啊，在心的体性上说，在心的作用上说，已经完全的圆满了，全部的体用都包裹在内了。